此版明夫話，盧沙野嘅去向預示中共外交嘅走向。拜登正式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連任競選。美國提議 G7 全面出口禁令，制裁俄國，全歐盟同日本反對。應對中共威脅，台灣演習，美軍演練鎮守巴士海峽，獲北京高規格接待。鄧炳強背景大揭秘。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4月26日，禮拜三，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自間諜氣球事件後，中共調整了其外交策略，然而其刻意營造的萬國來朝的所謂盛世之相，似被近日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的一番言論蓋上了天花板。此版明夫認為，從盧沙野今後的命運，或者可以看出今後中共外交的走向。請睇報導。
中共近來對其他國家主動出擊，撮合伊朗沙特復交，出訪俄羅斯會見普京，邀請東南亞政要出席博鰲論壇，邀請歐盟國家領導人政要訪中等等一系列的動作，企圖營造出萬國來朝的盛世之象。但是盧沙野近日在接受法国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前苏联国家在国际法上面无主权国地位，他的言论引发众怒。多达80名欧洲议会议员在法国媒体上发表联署公开信，痛斥盧沙野的言论是对法国以及欧洲伙伴国家安全的威胁，并且呼吁法国外交部将盧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予以驱逐。对此，中共在沉默了3日之后，全面否定了盧沙野的发言。中共驻法国大使馆亦都同盧沙野划清界线，话他的讲法只是个人睇法。25日，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对大纪元表示，盧沙野并非一时讲漏嘴，他的言论反映了中共内部对国际局势的根本睇法。日本产经新闻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在面书上面发文指出，盧沙野毕业于专门培养外交官的外交学院，而且有多年驻外的经验，能够从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升到副部长级的驻法国大使，讲明他并不是口沫遮拦的人。他最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讲什么，不能够讲什么。他所讲的每一句说话应该都是经过计算的。所以盧沙野在访谈之中提出的对台湾问题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见解，不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而且台湾和乌克兰都不是他的职权所在。在独裁体制下，官员乱发表意见不是开玩笑的。盧沙野对媒体讲的内容应该是中共当局的认识，他甚至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授权。至于中共今后的外交走向，此版明夫指出，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是，第一，盧沙野会不会在短时间之内被替换？第二，如果被替换，用的是什么理由？是用正常的人事交替、健康问题，还是不作说明？第三，他回国之后的职位是什么？是平级调动还是降级使用？从盧沙野今后的命运，或者可以看得出中国外交的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25日一段短片中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连任竞选。之前一日，他告诉记者知，将很快正式启动明年的参选事宜。同时，一些政治观察人士预计，他最早将在25日宣布。请睇报道。
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在礼拜二清晨发布的短片之中，80岁的拜登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加多还是更加少。现在不是自满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竞选连任的原因。他说，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在这个国家取得成功。在短片之中， 拜登展示了2021年1月6号事件的相关图片，并且将矛头指向共和党人，说全国各地的 MAGA 极端分子正在排队，要对这些作为基石的自由落手。他说，四年前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斗之中，我们现在仍然如此。拜登借用他在2020年选举之中的主题话，每一代美国人都面临着他们必须捍卫民主的时刻。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连任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将年满86岁。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很多民主党人之中，公众也都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以及是否适合担任公职。拜登在回答有关他年龄的问题的时候说，大家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工作。助手就认为，拜登的立法记录，包括为 COVID-19 疫情安排资金，以及通过广泛的基础设施和气候措施，有望引起选民的共鸣。目前拜登在初选之中有两位挑战者，一位是曾经在2020年竞选总统的畅销书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而另一位是小罗伯特·金乃迪。他的父亲是前参议员罗伯特·金乃迪，他亦都是美国前总统约翰·金乃迪的侄子。
全球最先进经济体组织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5月19号领袖峰会登场前，金融时报报道，根据一份 G7 港岛峰会声明草稿，在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制裁部分，各国领袖可能打算以仅含少数豁免的全面出口禁令取代目前依产业而定的制度，豁免品项包括农产品和医疗产品等。请看报道。
根据两名官员的讲法，这个是美国提议的做法，原因是目前的制裁俄罗斯的制度充满漏洞，导致莫斯科还能够继续进口西方的技术，令华府越来越不满。不过根据三名听取讨论过程简报的人士透露，在上个礼拜召开的预备会议上，日本和欧盟国家的代表暗示这种做法恐怕不可行。其中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就是不可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就美方和 G7 伙伴之间的对话置评，只是表示现行的制裁行动已经对俄罗斯造成重大冲击，美国亦都会继续寻求方式追究俄罗斯责任。美国同盟邦的意见分歧凸显了 G7 领袖在俄乌战争进行14个月之后，寻求加重对普京政权的经济惩罚的时候，缺乏额外的选择。之前的多项制裁措施目的在于令到大部分俄罗斯经济领域没办法取得西方的科技、机械和金融服务。美国、英国、欧盟和其他盟邦的主要焦点摆在打击俄罗斯透过第三国来规避制裁，所以加强对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中亚诸国等国家施压。在西方对俄罗斯制裁之后，这些国家增加了与俄罗斯的贸易。注册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欧盟亦都是成员之一。欧盟如果要采取任何制裁政策，必须取得所有27个成员国的同意。欧盟已经同意对俄罗斯实施十轮制裁方案，但是仅仅在经过成员国之间几个礼拜的角力之后，一些国家就已经扬言要否决制裁，为自己国家的产业取得例外和豁免。官员透露，如果以全面出口禁令加上豁免来取代现有的制裁制度，恐怕会令这些辩论卷土重来，并且可能削弱现存制裁的措施。
中共对台湾持续的民攻武吓，令国际社会对台海爆发冲突的担忧日益加深。为了应对一个潜在的危机，台湾当局准备召集警察从事抗战训练，美国和菲律宾亦正在演练防卫巴士海峡，以使中共发动包围或入侵台湾的作战更加困难。请看报道。
亲共的台湾媒体联合新闻网在25号报道，台湾当局准备召集5500名警察从事巷战训练。报道同时说，中共央视军事频道近日播出了共军演练巷战进攻战斗。文章引述了中共军事专家说，一旦对台湾发动巷战，就会先摧毁台湾的能源、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同时发动心理战，令到台湾丧失抵抗意志。美国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对日经亚洲评论指出，如果习近平认为他发动某种敌对行动的代价超过了他将会获得的任何利益，那我们就不会见到这种情况发生。他认为最终中国尊重的是实力，而威胁中共是防止台海冲突的关键。美军正在努力加强这种威胁能力。据《华尔街日报》24号报道，作为美国和菲律宾史上最大规模联合军演的一部分，两国的军队正在台湾以南大概160几公里的菲律宾巴斯科岛演习防卫战略咽喉巴士海峡。台湾军事专家陈国铭指出，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中心，大概五成的航运通过这个区域。如果第一岛链被中共封锁，不单止台湾、日本和南韩会遭受损失，中国的粮食进口以及基础建设亦都会受影响。美国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25号敦促南韩在逐步形成的地缘政治架构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据自由时报报道，波顿当日在南韩峨山政策研究院为纪念美韩同盟70年而举办的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应该同时被解读为对南韩的威胁。他建议首尔、东京和华盛顿当局应该探讨设立一个三方核武咨询机制，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武计划小组，或者是组成一个更加广泛可能纳入台湾的集体自卫小组。他认为越多的人不单只是从核武角度，而是从应对中共和北韩威胁的角度来看待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区域就越安全。
邓炳强24号启程率领6个纪律部队的首长到北京、广州和深圳访问4日。这个是邓炳强出任香港保安局局长之后，纪律部队高层首次组团访问大陆。请看报道。
这次访问的首站为北京，礼拜三夜晚会转往广州，第二日将会前往广东省公安厅和深圳市公安局，当日夜晚经陆路返港。邓炳强一行抵达北京之后，先后在24号和25号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黄晓红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的会见。中共官媒报道说，黄晓红和陈文清都对香港纪律部队在国安和香港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予以肯定，并且希望在一国两制之下，纪律部队继续支持港府施政，服务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等等。星岛日报分析说，陈文清、黄晓红既是中共中央领导人，亦都是港澳小组副组长，规格可谓相当高，显示北京认为香港虽然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不可刀枪入库。分析还说，纪律部队的高层组团访京都由主管港澳事务的政治局常委接见，新一届中共港澳领导小组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担任组长，所以不排除丁薛祥也都将会会见邓炳强一行。现年58岁的邓炳强1987年加入警队，2021年6月升任保安局局长，此前曾经出任警务处长、副处长，是97以来第二名警队出身的保安局局长。早前有传媒披露，邓炳强加入警队之后被安排去中国普通干部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受训，回港之后开始担任各区指挥官。期间邓炳强被爆和有乡黑背景的江湖猛人关系密切，多次被质疑包庇和纵容新界乡黑势力。反送中运动之中， 时任警务处高官的邓炳强动用大批警力打压抗争者，被外界批评过度使用武力、滥权滥暴等等。其中2019年7月21号，黑帮成员在元朗袭击大量市民，邓炳强被指要求警察当晚故意不作为，默许乡黑势力暴行，制造警民关系对立。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邓炳强带领警队成立国安处，先后拘捕民主派初选47人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高层。截至今年3月底，一共拘捕250人，当中71人的案件已经审结，全部罪成。此外，邓炳强近年因为多次针对香港人新闻言论自由以及游行示威自由散布恐吓言论，受到舆论的批评。2020年8月，美国因为港版国安法制裁香港和大陆官员，第一批11人的制裁名单之中就有当时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外界认为邓炳强等等在反送中期间和国安法之下的强硬镇压者获得中共重用，出任高职，对香港公民社会发出了危险的信号，标志着警察治港时代的开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